您将要收听的节目是由活水之声录音室所制作的，我们的网址是 www.livingwaterstudio.net LIVINGWATERSTUDIO.NET。 祝您收听愉快。水之地得到滋润，叫郁闷无助之心得着安慰，令软弱疲乏之灵得以更新。
欢迎同来之曲《清泉甘露》。
主内弟兄姐妹，网络上的朋友，我是您的属灵伙伴林丽文。这是一段查考圣经的时间，让我们的心灵因着神的话被浇灌更新，以致我们可以重新得力奔跑天路。我们多多少少都经历过生命忽然间陷入困境，生活在阴霾低谷当中，我们需要从神的话语得到鼓励，而我们不是遇到困难才来查考圣经，乃是每一天默想思考，一点一滴的把宝贵的真理如同种子种在心里，让它发芽成长，成为我们生活中的力量。鼓励您不断的学习神的话语。这集呢，让我们来看看约瑟对兄长的试验是不是成功。我们要研究的经文是《创世纪》42章21到38节。21节说，他们彼此说，我们在兄弟身上实在有罪，他哀求我们的时候，我们见他心里的愁苦却不肯听，所以这场苦难临到我们身上。流便说，我岂不是对你们说过不可伤害那孩子吗？只是你们不肯听，所以留他血的罪向我们追讨。他们不知道约瑟听得出来，因为在他们中间用通事传话。约瑟转身退去，哭了一场，又回来对他们说话，就从他们中间挑出西缅来，在他们眼前把他捆绑。约瑟吩咐人把粮食装满他们的器具，把个人的银子归还在个人的口袋里，又给他们路上用的食物，人就照他的话办了。他们就把粮食驮在驴上离开那里去了。到了住宿的地方，他们中间有一个人打开口袋要拿料喂驴，才看见自己的银子仍在口袋里，就对弟兄们说，我的银子归还了，看哪，仍在我口袋里。他们就提心吊胆，战战兢兢地彼此说，这是神向我们做什么呢？他们来到迦南地他们的父亲雅各那里，将所遭遇的事都告诉他说，那地的主对我们说严厉的话，把我们当作窥探那地的奸细。我们对他说，我们是诚实人，并不是奸细，我们本是弟兄十二人，都是一个父亲的儿子，有一个没有了，顶小的如今同我们的父亲在迦南地。那地的主对我们说，若要我知道你们是诚实人，可以留下你们中间的一个人在我这里，你们可以带着粮食回去救你们家里的饥荒，把你们的小兄弟带到我这里来，我便知道你们不是奸细，乃是诚实人。这样我就把你们的弟兄交给你们，你们也可以在这地做买卖。后来他们倒口袋，不料个人的银包都在口袋里，他们和父亲看见银包就都害怕。他们的父亲雅各对他们说，你们使我丧失我的儿子， 约瑟没有了，西缅也没有了，你们又要将便雅悯带去，这些事都归到我身上了。流便对他父亲说，我若不带他回来交给你，你可以杀我的两个儿子，只管把他交在我手里，我必带他回来交给你。雅各说，我的儿子不可与你们一同下去，他哥哥死了，只剩下他，他若在你们所行的路上遭害，那便是你们使我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了。
在宠爱中受嫉妒，
在拣选中被出卖，
在顺遂中被诬告，
在盼望中被遗忘，
就赐给我清洁的心，紧紧跟随你。
神将他高举，神为他伸冤，神使用他在永恒的计划里。
泉甘露，创世纪约瑟生平，一个信靠顺服的榜样，与您共勉。
能呵护你心意，一生跟随你。能呵护你心意，
让我们来看这些的经文。我们看到21节，约瑟所安排的试验开始奏效。第21节记载，哥哥们彼此说，我们在兄弟身上实在有罪，他哀求我们的时候，我们见他心里的愁苦却不肯听，所以这场苦难临到我们身上。这里我们看见经文说实在有罪，我们看见这些的兄长们虽然被指为奸细间谍，但是他们把这一切呢看为是神的惩罚，把多年前他们所犯的错连起来。他们认为这位埃及宰相是神施行公义的工具，他们现在为多年前出卖弟弟的事认罪自责。他们想起当年下手陷害约瑟的时候，对于约瑟苦苦哀求充耳不闻，如今他们有了罪疚感，真正悔改了。这里提到当年的约瑟呢，在受苦的时候哀求兄长。那么在创世纪37章记载到这个约瑟受苦的时候呢，并没有记载他哀求兄长，只在这里呢42章提到。兄长们这个时候呢，就想起当年呢约瑟的呼求，他们却不予理会。如今他们在埃及所承受的苦难让他们觉得这是报应，这种内心深处的觉醒是从前约瑟的哀求以及雅各悲痛的眼泪没有办法打动的觉醒。而他们认识到他们所犯的罪和眼前的困难有关，这是个时候呢他开始觉醒了。这一点属灵的辨识呢实在是相当正确的。我们来看一下22节，长兄流便开口发表意见。他提到当年自己曾经反对伤害约瑟，但是兄弟们都不听。这一点就指出呢，兄长们犯了两次的错误，一次呢就是他们忽视了约瑟的哀求，另外一次就是他们忽视了流便的警告。流便接着继续警告大家，他说，流他写的罪向我们追讨。那么这项的警告指出呢，因着他们的罪前面还有更多的愁苦。当然这些的兄弟没有实际流人的血，但是他们以为自己是流人的血，而且呢他们欺骗雅各这件事情啊，就好像呢血已经流了。我们来看第23节， 当时他们对这一番的对话呢，是在约瑟面前对话的，就是流便责备他们说，当年你看，你不听我的劝，还有呢，他们想起约瑟当年的哀求等等，这些的对话，是在约瑟的面前，在对话。他们并不知道眼前这位埃及宰相听得明白他们的对话，因为他们来到埃及见约瑟的时候呢，是用传译的。那么约瑟当年受苦的时候呢，可能并不知道流便原来有反对大家的阴谋，他也不知道流便尝试救他。约瑟多年来在心里头可能一直以为大哥流便也跟大家一样要置他于死地。那么24节呢，就是约瑟听了兄长们的对话，想起当年被下毒手的经历，悲从中来，转身退去，哭了一场，然后再回到大伙儿当中，他就捆绑了老二西缅作为人质。除去老大呢，当年为首的就是老二了，作为哥哥呢，却跟弟弟们一同作恶，所以约瑟可能觉得老二西缅应该负起更大的责任，于是就让西缅呢关在埃及牢房，作为更深度的反省和惩罚。同时呢，为了确保兄弟们回到家里头能够再回来啊，所以呢他就留下人质啊，就留下西缅啊，这个是很必要的。第25节呢，让我们看见约瑟对家人依然充满了亲情。他吩咐人把粮食装满了哥哥们的器具，又把大家向埃及购买粮食的钱再还给人啊，还给他们，就放在这个个人的口袋里头，还体贴的预备路上用的食物。这一节啊，让我们看见约瑟的确握有极大的权柄，甚至可以擅自做主，免费将埃及的粮食赠送给人，而不需要征得法老的同意哦。所以我们看见他真的是有很大的权柄。好，那第二方面呢，我们看见呢，将银子归还的时候呢，他不是公开的归还，而是在哥哥们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把银子归还。这是属于约瑟对哥哥们第二阶段的试验，为了加深他们的恐惧，因为如此安排呢，就会让他们陷入偷窃的罪。为了逃脱，他们可能再也不敢回到埃及赎回西缅。那么约瑟呢，就是用这样的一个方法呢，试验兄长们是不是会对西缅忠诚，而愿意冒险再回到埃及赎回自己的兄弟呢？
这是活水之声录音室为您呈现的节目，您点选的网站是www.livingwaterstudio.net 活水之声是您学习真理的良伴。
听这声音何等美妙，是温柔真实言辞，听慈爱声响你呼召，带来好信息与你，
让我们继续来看第27节28节。那么这些的兄弟们呢，在回家的路上啊，就发现买这个粮食的银子呢都被放回口袋里头，他们的器具呢装满了粮食，哎，大家就为此呢惊恐不安了。这时候他们犯罪的意识已经觉醒，他们迅速的看见这是神的手在他们当中。他们认为说，这个银子呢被放回口袋里头呢，将会被控告为小偷。他们很害怕，他们就问说，这是神向我们做什么呢？ 好，这里我们注意，他们第一次提到神，他们深深感觉到神在这件事情上进行惩罚的工作。我们留意他们说的这句话，这是神向我们做什么呢？这句话它的句型啊，在创世纪里头呢，一般都是用来审问罪人的。比如是在创世纪三章第十三节，那个时候呢，神就问女人，你做的是什么呢？还有在创世纪四章十节那里呢，神问该隐，你做的是什么？还有第十二章的十八节呢，是法老问亚伯兰，你做的是什么？这句话一般上啊，尤其是在创世纪里头，这个句型是用来审问罪人的。好，这时候呢，这些犯罪的哥哥们啊，这样问，他说神向我们做的是什么呢？这样的一个问句啊，是表达出他们对事情的害怕。表面上他们好像是在问说到底神要向我们做什么，他们不明白神到底要做什么，表面上是这样，实际上其实在他们心灵深处，他们其实是知道这是因为他们的罪，神正在公开他们的罪行。这个时候啊，我们看见呢，他们真正为过去所做的事情感到后悔。好，我们来看29到35节啊，让他们最为难的莫过于要把所发生的事情告诉父亲雅各。他们告诉爸爸说，那地的主，就是约瑟了，那地的主对他们说严厉的话。于是他们就被逼呢，把家里头的情况告诉了对方，因而就触发了他强留西缅作为人质。直到他们将最小的兄弟带到埃及来面对这个宰相，证明他们所说的是事实，不是奸细，而是诚实人等等。所以呢，如果没有把便雅悯带到埃及去，他们就不能够重新回到埃及得更多的粮食，如果没有便雅悯，也不能够赎回西缅。那来到第35节的时候，35节就记载说，他们就发现大家的钱都被归还，这次包括雅各对这样的事都感觉到害怕了，这些钱可能会要了他们的命啊，这个钱本来是要还给对方的，怎么会被归还在自己的口袋里头呢？如果他们被认为的确是奸细，他们还偷了钱，那怎么办呢？这哥哥们知道自己有罪，他们看见神报应的手，因为这是第二次他们带银子回家了。第一次呢，就是在20年前他们把约瑟卖了带银子回家，第二次呢是被逼把西缅留在埃及，钱又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带回来。这样的诡异的事情令他们感到害怕，因为多年前他们所犯的罪而心虚了。好，听众朋友，神把良心放在每一个人心里，良心在必要的时刻对人做出提醒和警告，阻止人犯罪。有时候人会干硬着心，把良心所发的声音压抑下来，以致后来良心也麻木了。约瑟的兄长们虽然曾经一时把良心蒙蔽了，但幸而这一次啊，他们开始有所醒悟。巴不得我们的良心保持敏锐，时时刻刻检讨反省自己的行为。一个沉溺在罪恶中的人，至终是可悲的，唯有活在神的光中才是蒙福的。时间的关系，我们下一集继续研究余下的经文。我是丽文，再会。